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
让我一起的今天透过罗马书去思想一系列的、信徒的、属灵建造。
让我透过罗马书再看一下今天我们属灵的这个圣徒是如何。
我们只会是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和十四章的一小节。
我只会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的一段。
我盼望透过六堂的崇拜里面去重新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盼望在这六次的崇拜里面，我们再重新的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今天我们是一起看第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
我现在看一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主题是献上圣洁的活祭，得着上帝的喜悦。
主题是说献上圣洁的活祭，得着上帝的喜悦。
经文是这样讲，
经文这样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经文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如何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让我听神的道之先预备我心同心的祷告。
让我先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让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当中，也在还没有接受主你的人的当中，求主你感动我们，在已经相信上面，我们再次一次的知道怎么样的依靠你，在哪一些还没有接受的，我们同样的为他们求，让神啊你的灵改变他们，让他们看到生命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是满满足足的。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大家对、蝴蝶这样的动物有多少的了解？
不知道大家对蝴蝶的了解有多少？
其实蝴蝶的一生，
其实蝴蝶的一生、
其实与我们基督徒是很相似的。
这件事是十分像我们基督徒的，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要不断的变化，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要不断的变化，
而且是一种更新的变化，
而且还是一种更新的变化。
蝴蝶的一生，
蝴蝶的一生，
就是朝着创造者耶和华为他所定下来的规则，美好的规则，不断的更新与变化。
他朝着创造者耶和华为他所定下的美好的规则不断的更新而变化。
当一只蝴蝶生了一些蛋下来之后，
当一只蝴蝶把它的蛋生下来以后，
这些蝴蝶的蛋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与其他的生物的蛋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蛋的生命与其他的生物的蛋不同，
因为它们的本质上是蝴蝶，
因为它的本质上是蝴蝶，
所以就要朝着蝴蝶那个的生命的规律去改变，
所以要朝着那个蝴蝶的生命的规律而去改变。
最初就由蝴蝶的蛋变成一条又丑陋又长满长毛的一条的毛虫，
最初的时候就变成又丑陋又长满虫，又长满毛的虫。
他一生就要不断努力的去吃很多的叶去成长，
他一生要不断的吃很多的叶去成长。
所以我们见到蝴蝶的虫是不断的去蚕食很多的树叶，
所以我看见 蝴蝶的虫啊，就不断的去吃一些叶子，
是要用功夫的，
是要用功夫的，
不断的是在神为他预备的树叶里面去不断的去蚕食，
是神为他预备的树叶的上面去
吃东
西。之后
他就变成一个又硬又密不透风的茧，
这个蝴蝶就会不断的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茧，
他就居于这个茧的当中，
他就住在这个茧的当中，
发生一连串的本质上的继续的改变，
他发生一连串的本质上的改变。
经过一段时候，
经过了一段的日子，
蝴蝶就要破茧而出，
蝴蝶就破茧而出，
但是它是变成一只还没晓飞的蝴蝶，
可是它还没有变成一个 会飞的蝴蝶。
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到了，
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时刻
就到了，就是要在树上面利用它身体上面的血液，将它一双很大的蝴蝶的翅膀充满血伤害它，
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颗把身上的翅膀充满了血的张开，真正的蝴蝶就变成了
蝴蝶上面的美丽的颜色，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蝴蝶美丽的颜色就这时候出现了，
真正的成只蝴蝶就已经是诞生了，
真正的蝴蝶就这个时候就诞生了。
弟兄姐妹，我们看看，
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看，
蝴蝶的改变是不断的朝着一个更美好的去改变，
蝴蝶的改变是不断的朝着美好的去改变，
但是万物有一个很可惜的现象，
可是万物有个很可惜的，
就是因为人的罪的牵连，
就是因为人的罪的牵连，
蝴蝶和大自然所有的物件是一模一样的，都会死去，
蝴蝶跟大自然一样，跟我们一样会死去，
美丽是有一个尽期，
美丽是一个尽头的，
所以当我们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好像蝴蝶不断地去更新而变化，变得更美丽，
我们就像好像蝴蝶一样不断的更新的变化，变得更美丽，
但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
因为我有主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们与蝴蝶不同，
所以我们跟蝴蝶不同，
这个更新变化是直至永恒的，
这更新的变化是直到永恒的。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罗马书，
今天我所看的罗马书，
我们所看的就是12章的之前，
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以前，
保罗曾经这样讲到，
保罗曾经这样说，
在第32节里面这样讲，
第32节怎么说，
他说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
第十一章的第32节怎么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
保罗要这样讲，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知道神要揭开一个拯救的缘由，
保罗要这样子说，是就说明神又来成就我们这个缘由，
就是神要透过将有罪的人重新从罪的里面带出来，然后带进他们一个荣耀的里面，
神要把我们的罪人从罪的里面带出来，带到一个荣耀的地方，
透过神施恩将我们圈在一个原本不信服的人的当中，怜悯我们，使到我们重新归入神的里面，
神叫做我们的施恩，在我们的圈圈里面把它救出来，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这就是神的荣耀，
而当我们透过基督耶稣领受主耶稣的得救之后，
当我透过耶稣基督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本身也都是不断的开始改变，
我们的生命是不断不断的去改变，
怎样改变呢，
怎样去改变，
怎样改变呢，
怎样改变呢，
就是要按住神定下来每一个属灵生命的规矩去改变过来，
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生命的规矩去改变过来，
从一个越来越不似神的局面去改变过来，越来越像基督，
从一个完全不像耶稣基督的局面去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基督徒的一生可以归纳在跟着我们所看的第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面。
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可以归纳在看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
就是我们要发生一连串的改变。
就是我们要发生一连串的改变。
所以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
所以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
说。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子去做。
基督徒的改变。
基督徒的改变。
不是因为外在的事物而改变。
不是因为外在的事物而改变的。
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神这个生命住在其中，而这个生命在里面改变出来。
而是神住在我们心的里头，我们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有的外在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生命内在的改变而出，
我们外在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心里头的改变所以影响到我们外头的改变，
但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就对这班已经信了主的人这样讲，
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跟这个信徒们所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个是保罗同样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的信徒发出的挑战，
这是信徒保罗给我们每一个信徒发出的挑战，
或者是一个的劝导，
或者说是一个劝导，
就是要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的生命是要在主的里面开始改变，
要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个基督徒的话，我们从心里面去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的动力，
这改变的动力在哪里呢，
是神的慈悲，
就是神的慈悲，
所以第一方面，
所以在第一方面，
透过这段的经文，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怎样去学习更加的像基督耶稣呢，
我们去学习这样去 学习怎样去像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要先认识神的慈悲。
首先我们认识神的慈悲，
在这里所讲的，
在这所说的，
它是一个劝导，
这是一个劝导，
劝导我们进入神的慈悲的里面，
就是劝导我进入了神的慈悲的里面。
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
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
去劝你们，
去劝你们。
为什么保罗可以用神的慈悲去劝我们呢？
为什么保罗可以用神的慈悲去劝我们？
我们今天又可不可以以神的慈悲去劝人们去更加活像基督呢？
今天我们能够以神的慈悲去劝人家活像基督呢？
我问下大家可不可以啊？
我问大家可以吗？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原来在圣经里面没有清楚了解到，
原来圣经给我们清清楚楚了解，
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每一个相信了基督耶稣的人，
当他们生命得到重生之后，
当他们的生命得到重新的以后，
他们理应该就去领受神的慈悲，
你应该去领受神的慈悲，
他们应该本身就应认识什么叫神的慈悲，
他本来就应该认识什么是神的慈悲，
因为生基督徒出来的也都是透过神的慈悲而去生出来，
生出基督徒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基督的慈悲而生出来的。
难怪在罗马书的11:36保罗就这样讲到，
难怪在这个罗马书第11:36怎么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就圣经里面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被称之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称为一个基督徒，
而我们也都认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而我们认识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知道，
我很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重新的归入去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我们重新跪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我们是透过领受神的慈悲而去认识神的，
所以透过神的慈悲去认识神，
可能未能够完全了解什么叫神的慈悲，
可能你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什么是神的慈悲，
但最基本这个神的慈悲怎样去改变我们呢？
最基本上是这个神的慈悲怎样去改变我们，
是我们信主的必然的 requirement 要求，
这是我们信主必要的的要求。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保罗在这样说，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作为一个传道人的，
今天我作为一个传道人，
同样可以以神的慈悲劝我们的弟兄姐妹，
同样我以神的慈悲去劝你们，
不单是姨妈内里环浸信会的弟兄姐妹，
不单单是姨妈内里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
每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
每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已经重新得救的信徒，
每一个重新得救的信徒，
我都可以以神的慈悲去劝他们，
我都可以用神的慈悲去劝你们，
同样你也都可以用神这个慈悲去劝其他的人，
同样你也可以用神的慈悲去劝任何一个人，
去让他们做一件事情，
去让他们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为神献上，
就是去为神献上，
因为我们每一个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已经知道不多不少这个神的慈悲是什么，
当我们接受了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认识的这个慈悲是什么，
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继续生根建造改变我们的，
这个生命在我们心中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改变我们，
当我们不断的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更能了解神的慈悲，
我们更了解神的慈悲，
所以严格上来讲，
所以严格来说，
这叫神的慈悲呢，
什么是神的慈悲，
我今天不需要跟大家说，
我今天不需要跟大家说，
因为大家应该已经是知道神的慈悲是什么东西去领受，
因为今天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慈悲，怎样去领受，
但为了大家更清楚知道什么叫神的慈悲，我再讲一次，
但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明白什么是神的慈悲，我再说一遍，
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去买赎回来，
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去买赎回来，
这个是神的慈悲的最开端，
这是神的慈悲的最开端，
所以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讲到，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
对不起，应该是在这个的希伯来书里面讲过，
应该是希伯来书里面说，
我们要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继续的向标杆直跑，
继续嘅喺神嘅面前去领受神嘅乜嘢叫做神嘅慈悲。
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领受什么是神的慈悲。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我哋嘅一生其实就要喺神嘅里边不断生根而变化。
我们的一生就不断的在神的里面更新而变化。
当我哋生命嘅主权已经交喺主耶稣基督身上嘅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去改变，去交托在神的手上去改变的时候，
我哋就应该去开始不断追求神嘅慈悲系啲咩嘢？
我们要不断的追求神的慈悲是什么？
系绝对唔应该只系停留喺一个初头认识神道领受了就算数。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最初的时候去认识神，什么是神道，我们接受的时候那个阶段。
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在今时今日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是没有侍奉神的心智。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没有侍奉神的心智，就是如此。
也都是为什么今日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叫做 Sunday Christian， 即是主日的信徒。
也有很多是为什么叫做主日礼拜天的信徒。
又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称之为基督徒的是没有生命的见证的？
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又看见一些没有基督生命 的人的存在。
这条问题应该我们没有很清楚去解答得到。
这个问题我们很清清楚楚去解答，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在教会里面的人只是信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只是信徒
或者教徒，
或者说是教徒，
而不是基督徒。
而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生命是在基督与他是挂钩的。
基督徒的生命是与基督 两方面去挂钩的。
信徒或者教徒是与教堂或者教会挂钩的。
信徒或者教徒是在教堂里面去相连而已。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的慈悲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到底我认识神的慈悲是什么？
我们最初已经信了话信主的时候，我们怎样领受这个神的慈悲呢？
最初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怎样去领受这个慈悲？
我在这里不是说否定大家过去信主的时候你不认识神。
我在这儿不是说否定大家在最初认识神去认识神。
也都不是说我们已经是说了我们信了主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是没有信过主，不是这么意思。
我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主那么多年是没有信过主，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今天我想再大家重新的，好像保罗一样，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们今天重新的，好像保罗一样，去用神的慈悲去劝你们。
就是掌握清楚什么叫神的慈悲。
就是掌握清楚什么是神的慈悲。
如果我们不清楚掌握神的慈悲的话，
我们不清楚掌握神的慈悲的呢，
我肯定我们一生就好像很多的 Sunday Christian 一样。
我的生命就好像其他的这个星期天的信徒一样，
只是晓得去翻教会，
只是晓得去教会，
但
是
生命没有改变，
生命没有改变，
或者停留了，
或者是停留了，
没有继续成长，
没有成长。
有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有对神的慈悲不了解呢？
这个现象为什么很多人对神的慈悲不了解？
这个是归咎于牧师传道人，
这是归咎于牧师跟传道人的问题。
想问一下大家怎么信主呢？
想问大家一下，你们怎么会信主？
在你信主那一天你是怎样相信主呢？
在信主的那天您怎样去信主？
很多的信徒，
很多信徒
都在报道会的里面，
很多都是在报道会 的里面
听了传道人讲了很多的见证，
听了传道人说了很多的见证，
听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死过又活来的见证，
听过很多弟兄姐妹死过又活的见证
之后最后只是有一句说话这样讲，
最后就是一句话这样说，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然后翻教会，
然后到教会里面去
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但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这样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这样是不是基督徒？
这些是不是神的慈悲呢？
这是不是神的慈悲？
我不否定见证是神的慈悲的彰显，
我不否定神的慈悲的彰显是在那个见证上面，
但神的慈悲最基本的是，
可是神的慈悲最基本的呢，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其他的见证，
不是其他的见证。
今日
在今天
很多的人依然用见证去感动人，
依然的用见证去感动人，
使人去信耶稣，
令到人家去信耶稣基督。
如果讲真一句，
说真的，
我都可以有呢啲伎俩而出。
我有这个伎俩。
譬如我舅父啱啱杀死，被杀死。
哇，好像我的舅舅刚刚被人家杀。
大家想唔想睇下佢嘅死状啊？
大家想唔想看一下他的死状？
嗱，就俾大家睇下啦。
让大家看一看。
啊，喺报章攞嘅。
都在报纸上面拿的。
总共斩咗13刀。
一共砍了13刀。
跟住我妈又上镜。
跟着我的母亲也上得镜。
为咗出呢啲嘅伎俩嘅话，
如果要出这个伎俩的话呢？
我肯定你嘅心好扎心，好痛苦。
我肯定你的心很扎心。
点解我哋嘅牧师个亲戚同佢传个福音，佢依然信主而结局系斩13刀而死啊？
为什么做牧师的亲朋戚友跟他传道，他不信，还要被他砍了13刀而死？
我喺你最痛苦嘅时候，我讲一句。
我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说
你有感动嘅就举手接受耶稣。
你有感动的，你就接受耶稣。
如果我只系咁样去讲嘅时候，
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我咪即系等于叫弟兄姊妹求神信咗耶稣之后，出去俾人斩13刀，都唔死得，或者咁先至叫接受耶稣咯。
那就是说，我就以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出到外头去给人砍了13刀而不死，才能信耶稣基督。
另外有啲见证，
另外有个见证
就系讲到，
就是说
啊，你嘅儿子患自闭症。
你的儿子患了自闭症，
三岁都唔晓讲嘢，
三岁也不会说话。
之后，
以后
佢有一日，
有一天
啊喺佢生命上面改变，
突然之间在生命上面改变。
自己讲咗好多神嘅说话，
突然之间说了很多神的话。
咁你跟住同你讲句，
然后跟着对
啲父母讲。
对父母说，
你接受耶稣基督啦，
你接受耶稣基督，
有感动的，
有感动，
你看神几感动他，
你看神多感动，
改变这个小孩，
改变那个小孩子。
如果我这样去做的时候，
如果这样子做，
我不是不是又同样叫大家，
我同样的叫大家，
求神给你一个自闭症 的儿子，
求神给您有个自闭症的儿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今天很多个信徒所信的耶稣根本不是耶稣，
今天很多人所信的耶稣不是要信的耶稣，
他所信的只是见证，
他所信的只是见证。
但我很亲切的跟大家说，
我很亲切的跟大家说，
信的成为基督徒是耶稣自己，
信的基督徒是耶稣自己。
耶稣在地面上有很多的做所作出来的，都是要显明给我们知道，接受他的改变。
耶稣基督在地面上所做出来的事情，要给我们知道我们的改变。
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在教会的参与就完全不同。
但我生命的改变和参与教会的就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不是在以马内利，
不单单在以马内利，
在多伦多的教会里面的侍奉看见，
我在多伦多教会的侍奉里面看得见，
很多有生命力的信徒会不断问一句问题，
很多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不断会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今天有哪方面是与基督的教导有不同，而我重新的去改变过来依照耶稣基督呢？
今天我跟神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接受他的改变有什么不跟他相同，而这都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改变，
这个就是认识神慈悲的人有的表现，
这也就是认识神慈悲的人应有的改变。
我们怎样认识神的慈悲呢？
我们怎样认识神的慈悲，
就影响到我们怎样领受神的福音，以及领受怎样去服侍侍奉我们的主，
就影响我们去怎样对福音，影响我们怎样去接受我们的主。
保罗第一方面说他用神的慈悲去感动他，去劝戒当时的信徒。
保罗在圣经里面写到，神用他的慈悲感动他，去劝罗马的时候，去劝了那个时候 的人，
劝他们怎样改变呢？
劝他们是怎样改变，
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把身体献上到神的那里，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到的，
这个圣经里面所说，
讲到一样嘢，
说到一段事情，
就是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慈悲之后，
当一个人领受神的慈悲以后，
他就会依照着这个生命的改变而不断的更新，
他会将就着神的改，让我们的改变是不断的改变，
但有一个方向的，
可是是朝着一个方向，
好像蝴蝶的一样，
好像蝴蝶一样，
创造的耶和华神定了他是这样的改变的规律，
是创造的耶和华神定了他这样的规律，
他不可以说我由虫直接变做蝴蝶的，
我不能够从那个虫的时候直接变到蝴蝶，
是要进入一个茧的里面，
一定要进入这个茧的里面，
蝌蚪一样，
蝌蚪也一样，
不可以由蝌蚪一出的蛋就变成青蛙，
不能够从蝌蚪的蛋马上就变成那个青蛙，
他要经过蝌蚪期，生出脚 脱去佢嘅尾巴，然后变成青蛙。
再从这个从这蝌蚪脱去了尾巴，再慢慢的变成那个青蛙。
呢啲规矩系耶和华神所定立嘅。
这规矩是耶和华神所定立下来的。
今日嘅人就尝试改变。
今天的人就尝试去改变。
所以基因工程系好危险嘅一样嘢。
基因工程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读中一嘅时候。
我在读中一的时候。初中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我唔知佢系咪基督徒。
有一位老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在上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突然之间
在上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越知道基因的东西越多，
人知道基因的东西越多，
是越危险
。
跟着我走去问他。
跟着我就问他。
他说算了，不讲了。
他就算了，不说了。
因为我在一间公立学校，不方便讲宗教的问题。
因为我是在公立学校，不方便说这个宗教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讲宗教，但是很清楚，人去接触最根本上人的定律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宗教，不过很清楚的最根本基础的时候，
而那些的规矩如果是神所定的话，
如果这个规矩是神所定下来的，
是非常危险，
是非常的危险。
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
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说，
当每一个信主的人领受了神的慈悲，
但每一个信主的人领受神的慈悲，
他们就要做一件事，
他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就是将身体献上，
这个事情就是把身体献上，
而这个献上的身体有指明的，
这个身体的献上是有指明的，
是一个方向的，
是一个方向的，
而这个方向定立了很多的取向和规矩，
这个方向是定下来很多取向，很多的规矩。
怎样的身体呢？这个是
怎样的身体呢？
你不是一个腐朽的身体，
你不是腐朽的身体，
不是一条死的身体，
不是死的身体，
不是一个污污糟糟的身体，
不是一个污秽的身体，
而是活的，
而是活的身体，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身体，
而且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是神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们，这几句话在圣经里面出来，
这几句话是在圣经里面所写出来的，
将这个身体献上，
把这个身体所献上，
是一个活的，
是一个活的，
是一个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不是马马虎虎的一个身体，
不是马马虎虎的身体，
而是一个要用很多功夫去选择造就成长之后献上，
有很多时间力量去成就去工作的这个成就来的。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哋由细到大，或者而家细嗰啲冇教啦，我仲喺我呢代都仲有教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我在这一代嘅中，我也有接受到嘅教育，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呢段嘅圣经同样嘅意义。
这个圣经同样的意思。
倘若你要献俾一个圣洁嘅神。
倘若你要奉献给圣洁的神，
你要献上的，
你要献上的，
是他中意，
是他所喜欢的，
不是我中意，
不是我喜爱的。
更可怜的是，
更可怜的呢？
很多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
是我不中意，
是我不喜欢的，
我就献给他，
我就献给他，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
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啊？
在圣经里面很多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例子，
就用亚伦两个仔。
就用阿伦的两个儿子。
根据旧约圣经里面，阿伦有四个仔啦。
根据旧约的圣经里面，阿伦有四个儿子。
他有第一和第二个大儿子。
他有第一个跟第二个大儿子。
这两个大儿子被安立做牧师了，不是安立做祭司了。
这两个大儿子呢，被安立做大祭司。
然后连阿爸都一起安立了。
然后连爸爸父亲也去安立了。
众人欢天喜地的时候。
众人欢天喜地的时候。
记唔记得佢做咗啲咩嘢？
你们记得他在做了什么吗？
弟兄姊妹记唔记得？
弟兄姐妹们，你们记得吗？
佢呢两个真系衰仔。
这两个孩子真是坏的孩子。
佢见咁高兴嘅时候，
他看到那么高兴的时候，
又众人又献上好多嘅嘢俾神，
众人又献上那么多东西给神，
佢竟然自己走去捧两个盘，
他竟然自己去拿两个盘，
载住饭。火去献上，
去载住个燔火去献上。
唔讲你哋唔知，
不说你们可能不知道，
讲你就吓死你。
如果说出来，把你吓一跳。
原来献祭嘅火系神所加落去嘅，
原来限制的火是神所放的。
所以点解喺圣殿或者帐篷嘅里边系有一盏灯长期点住灯火？
所以在圣殿或者在大殿里面，就长期有火在点着。
而喺祭坛嘅上面不断嘅有嘢焚烧献上呢？
祭坛上面又不断的有东西的焚烧献上，
点解呢？
为什么？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呢个系神嘅预备。
这是神的准备，
不是自己带火去，
不是自己带火去，
不是烧嘢食，
不是烤烧烤，
哎，搭柴啦，
我们放柴上面，
有没有火机火柴啊？
有没有火机火柴？
然后点火，
然后去点火，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
是神预备喜悦你的献祭，他就降下火来烧，
是神喜悦你的献祭，就把这个火降下来。
他这个两个仔，
他这两个儿子，
他自己去带火。
他自己去带火，
然后为自己叫锦上添花。
这两个儿子自己去带火进去，说是锦上添花。
结局怎样呢？
结局如何？
弟兄姐妹知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你们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神即刻就将这两个仔杀死。
神马上把这个两个儿子杀了。
神第一次同阿伦讲嘢。
神第一次跟阿伦说，
你知唔知同佢讲乜嘢？
您知道跟
他说什么？就喺呢个时候讲啦。
就这个时候跟他说。
佢同佢讲，
跟他说，
你唔准喊，
你不能走，
唔准哀嚎，
不能哀哭。
佢呢两个抵死嘅，
他们应该去死的。
唔该，同我搵人抬咗两条尸走。
麻烦你把人这个两个尸体拿走。
然后你献赎罪祭。
然后你献赎罪祭。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你成日想同神讲嘢咧？你想清楚你那排状态好不好先跟神讲嘢。
如果你要想跟神谈话，你要想一想你自己这个状态如何，才去想跟神说话。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看见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一样。
祈祷会没人敢去的。
祷告会没人敢去。
因为属灵状态不好，他不敢去跟神讲嘢。
因为属灵状态不好，他 不敢去跟神说话。
其实弟兄姐妹。
其实弟兄姐妹们。
神愿意跟人讲说话。
神愿意跟您说话，
神更加悦纳听到我们悔改的祷告，
神更习惯悦纳您的祷告。
所以
啊，
你记不记得阿伦和他的妹米利亚讲了一句说话？
阿伦跟米利亚他的妹妹在那说，
他就去投诉跟神讲，你成日都只是跟摩西讲，不跟我讲嘢。
他常常投诉神，说你跟摩西说，不跟我说。
怎样？一个掌大麻风，
一个长了大麻风，
吓到阿伦即刻走嚟揾摩西求情，
吓了他马上去求摩西。
弟
兄姐妹们，
神喜悦我哋嘅悔改，
神喜悦我们的悔改。
喺呢段圣经上边，
在这段圣经里面，
同样嘅讲到，
同样的说道，
神希望我哋所献上嘅系好嘅俾佢，
神所希望我们所献上
嘅
系好嘅俾佢，
唔系马马虎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讲清楚啊，唔要我哋马马虎虎，更加要我哋唔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清清楚楚的说到，不要我们马马虎虎，也要说到不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要为佢献上最好嘅，
要为他献上最好的。
系圣洁嘅，
是圣洁的，
系活嘅，
是活的，
系神中意 accept 嘅，
是神所喜悦的。
用多个例子，就是你如果有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再说一个例子，或者是你有个男朋友或
者
女朋友，
或者你送件嘢俾你丈夫或者你太太，
或者送一样东西给你丈夫或者你太太，
你送嘅系乜嘢？
你送的是什么？
梗系佢中意啦，
但是他所喜欢的啦。
千祈唔好学你哋个牧师咁样，
不要像你的牧师那样子。
送花咧就送啲我中意嗰啲花，
送花就送我喜欢的花。
你知我中意咩花？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
我唔话俾太太听啦，你。不如录咗名打俾人听啊！
我不跟大家说，免得录了下来让人家知道了。
唔系有啲有心人不断送嗰啲花俾我，费事啦吓。
不然的话，有些有心人不断的送那些花给我，那就不好了。
系送一啲对方中意嘅，
送一些是对方喜欢的。
你又唔会送啲求求其烂嘅花俾佢嘅？
你会不会送一些普普通通有烂的坏掉的花送给他呢？
梗系送啲靓嘅花俾佢，生嘅靓嘅。
当然是送一些新鲜的活的好的花。
你有冇送干花？
有没有送干花？
可能而家结咗婚就成日买干花啦。
可能现在结了婚，
襟摆啊嘛，
出去买干花，放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其实真系需要买下翻啲新鲜嘅花。 种下嘢。
其实需要买些新鲜的花去种些东西。
所以嗰啲弟兄姊妹得闲喺屋企咧成立咗家庭就种下嘢啱噶啦。
所以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去多种一些东西，这是最好的了。
最后呢度所讲到嘅，唔单止我系取向改变，而且取向之后要有一个嘅提醒。
不单从这里看得到是取向的改变，而且取向 的提醒。
二章嘅上半节，
第二章的上半节，
保罗讲到，当我哋献上呢个身体嘅时候，当然要献上最好噶啦，但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第二节的上半部分写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呢度呢边嘅呢句嘅圣经写得非常美丽。
这个圣经写得很美丽。
一方面讲到不要，
一方面说不要，
但系要，
另外也写得要。
即系换句话嚟讲，
换句话来说，
要嗰度讲到话要更新而变化嘅话，
要的话是要更新而变化。
呢个世界，
这个世界
就系最唔中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世界是最不喜欢就更新而变化。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日呢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
最喜欢的就是
最喜欢的
变化
变，
不过从来没有更新。
不过从来没有更新。
我不骗你，
我不骗你。
用电脑做例子，你明白了。
用电脑做例子，你就明白。
今日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
再没人喜欢做 upgrade，
再没
提升，
再没有人喜欢做提升的。
因为买部新的仲平过 upgrade，
因为买的新的比的那个提升的还要便宜。
upgrade 就是更新。
这个提升这个东西里面就是更新。
今天没人再 upgrade 了，
今天没有再去更新的了，
就要去变化，
就去变，
就 P1 就变 P2，P2 变 P3， 大家未必明白，不是那些 interest rate
就是 P1 跟着 P2， 就是 P2 跟着 P3， 我也不明白什么。
你不明白问我，
不明白大家可以问牧师。
今天的人只是变化，
今天的人只是变，
所以今天的人心里没有平安，就是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人的心里没有平安，就是这样子。
但基督徒怎样呢？
但是基督徒怎么样？
真正领受了神的慈悲的基督徒是怎样呢？
真正领受神的慈悲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
他依然是这个的生命，
他依然是这个生命，
但这个生命已经是属于主，
这个生命是属主的了。
透过主去不断改变我们里面不好的地方，
透过主去改变我们心头里面不好的地方。
黄牧师依然是黄牧师，
黄牧师依然是黄牧
师，污渍是依然是污渍事，
污渍是依然是污渍事，
他各有他的问题，
各有他自己的问题，
但神的灵就在里面改变他过来，
神的灵在他们自己里面去改变，
就不是黄牧师明天变成陈牧师，
黄牧师不是明天改成陈牧师，
污渍事就变成女渍事，
物质是不是改变了女知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依然是那个，
依然如此。
因为神要爱的是我们每一个，
因为神要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保罗所说的，
保罗所说
叫我们很清楚界定，
要我们清清楚楚的界定，
神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生命更新而变化。
神要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更新而变化，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
只要变化不要更新，
只要变化不要更新，
甚至这个世界有时甚至变化都不愿意，
甚至这个世界连变也不想变。
所以有没有听过教会要变很难变？
所以有没有听见过教会要变是很难变的？
譬如有一次有一间教会要准备有投射 的设备装置去领书，
好像又是这个教会要设备一些东西有投射去准备去领书的，
很多人就不想变啊，
很多人不想变啊，
这个世界嘛不想变，
这个世界不想变，
有本诗集嘛好咯，
有个书本已经够了，
但是要找人摆诗集的嘛，
要人家去放诗本的嘛，
他不嬲都没做，你叫他做呢又不想，
你本来就没有去做，你要他去做他就不想做，
所以来自世界的思维在教会里面就这样形成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思维在教会也在形成。
最后一方面，第三方面，
最后的一方面在第三方面。
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慈悲，认识了这个神的慈悲之后，
当我们认识了神的慈悲，认识神的慈悲了以后，
愿意为神献上我们的全个生命，这个身体讲全人，
这个生命就献上整个生命，全人的生命，
最后我们随着生命不断更新而变化，就可以达到一个目标，
我们随着心意而更新变化达到一个目标。
二章下半节，
第二章的下半部，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
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我讲是测验神的旨意，
要我们测验神的旨意。
当我预备这段圣经的里面，看了很多的书，
当我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的书，
看了很多书，找不到的东西，今天我找到了。
我看了很多的书，我以前找不到的事情，我今天找到了。
意思就是说，在很多的书本神学家里面，从未看到这段圣经有一个很美丽的解释，我找到了这次。
这也是说，在以前很多神学家在写了很多书，他都找不到这个问题，我今天找到了。
我今天讲给大家听，大家可能就是你要感谢神。
今天我说给大家知道，今天你要感谢神。
记不记得刚才所讲献上的身体怎么样？
记不记得刚才我所说的献上的身体
怎么样？有三样，
有三个事情，
是活祭的，
是活祭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的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而这里所讲到，当我们生命真的这样献上而去更新变化之后，测验神的旨意是怎样呢？
今天我说更新变化的心意，测验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呢？
都是三样，
也是三样。
我们一起看看圣经，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圣经。
哪三样啊？
哪三样？
哪三样啊？
哪个三样？
第一，
第一，
善良的旨意，
善良的旨意。
第二，
第二
是纯全的旨意，
纯全的旨意。
第三，
第三
是可喜悦的旨意，
可喜悦的旨意。
我看了成四五本的释经书，都是当今很出名的释经的学者。
我看了四本五本已经很出名的，当今的当今在今天来说是西经的出名的人写的，
他们都没有提过这件事，
他们都没有提过这个东西。
我可以单纯这一节经文我可以写一篇论文，希望成为我 TGM 其中一部分。
我当然就这段的经文，我就可以写一段的论文。
这幅很美丽的图画，
这个很美丽的图画，
当我愿意为神献上三样这么特色的身体的时候，
当我为神去愿意献上这三样特色的
事情，同时我们就会发现到神三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去彰显出来。
同样的发现，我有三样神在我身上彰显的东西
是对应的，
是对比的。
我经过希列文的原文原著去看回它 的语句的特色，
我经过了希腊文的原文去看的特色，
这个献上是活祭，
这个献上是活祭，
献上是生的，
是活的，
神去看的是 good 的，
神所看的是好的。
记不记得创世纪所讲？
记得创世纪所说，
当人被神去创造的时候，
当人被神去创造的时候，
神所讲的，
神所说
good 好，
好
tov， 而且是 tov tov 好好。
是好，很好的，
不是圣诞节好好好，不是那些，
不是圣诞节所说的那种，
是好好，
是很好。
广东人真的容易领受一
点，广东人比较容易去领受，
即是非常好，
就是非常好。
生的就是好的，
活的就是好的。
第二方面，
第二，
圣洁，
圣洁，
holy
holy。
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是圣洁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献上自己是圣洁的时候，
神要让我们领受他的旨意是什么？
神要我们领受他的是什么？
是纯全 perfect，
是纯全，是完美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在神的圣洁的里面，
在神的圣洁的里面，
就是 perfect， 完全啊，
这是完全的，
就是纯全，
是纯全。
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就能够领受神这方面。
当我们愿意去献上，我们就可以领受。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当我们献上的身体是神所喜悦的时候，
当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是神所喜悦的时候，
我们就更能了解神喜悦的心意，
我们更了解神喜悦的心意。
这个也都是领受神怜悯的人能够继续成长的动力，
这就是神所怜悯的人所承受的动力。
记不记得刚才我最初讲到，
记不记得我最初所说，
神的慈悲其实是领受最初头接受主已经开始知道，
其实领受主这时候已经领受得到，
不是完全了解了，
不是完全了解，
不过可以继续不断的领受，
可是在不断的去领受。
当我们不断的领受也都不断的献上的时候，有更多的启示就告诉我们知道，
我不断的领受，不断的 去领受的时候，有更多的启示给我们知道。
有位释经家叫 C.H. Dodd，
一位解释圣经的这个名人叫 C.H. Dodd，
在这里解释到这个纯全的旨意最后可以达至是怎样的状态呢？
他解释到纯全的旨意 是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到 completed on all sides， 即是我各方面都完备了，
就是说各方面都完备。
当一个人最初头去接触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最初去接触神的时候，
神第一样嘢要启示他，就是怎样领受他。
神第一样要启示他是怎么样去领受
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而当我领受了这一样嘢之后，
当我领受了这个事情以后，
不断将自己献上去，愿意为神服侍，
不断为自己去献上，为主服侍主，
我们就更能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就更能了解神的心意，
了解他的神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
就是了解人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因为这个已经在圣经里面介绍了很多次给我知道，
因为这已经在圣经上面介绍了很多，
我们更加成熟就更加服侍神，
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的会服侍神，
更加多领受更加成熟就更加服侍神，
更加领受更加多去服侍神。
这个就是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动力，
这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圣经讲到，
圣经所说
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里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种神迹，
这里所说不是一种神迹，
更加我们不需要靠任何旁门左道，
更不需要靠任何的旁门左道
才可以去了解神的心意，
才去了解神的心意。
譬如今天很多教会所推行的一种的思维，就是说要去重新定立神的 purpose driven church，
要好像很多现在的教会重新建立神的意思在哪里，
所以也都有些教会利用 community church 的形式，社区教会去不断做社区服务去吸引人，
所以很多的教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活动，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
以为这样我们信徒又可以成熟，人又可以信主，
因为这样子做可以把我们的信徒成熟，有更多人去认识神。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成长只可以透过一门的路径，
成长只有一个路径，
就是一边的侍奉，
就是从侍奉的当中
一路的侍奉，
一路的侍奉，
一路认识神的说话，
一路认识神的话，
就是读我们的圣经，
去读我们的圣经，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去继续的了解神的心意，
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去了解神的心意，
为神献上最好的，
为神去献上最好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可以成长，
那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可以成长，
透过献上圣洁的活祭，
透过圣洁的活祭，
得着神更大的喜悦，
得到神更大的喜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今天的属灵状态是怎样？
今天你的属灵的状态如何？
我在这里劝导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劝大家，
圣经讲过一句说话我很深刻，
圣经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的深刻，
他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
我相信每一个星期日我跟大家去分享神的道的时候，
每个星期天我跟大家分享神的道的时候，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
都好像耶稣所说，
都好像耶稣所说，
是有耳可听的，
有耳可听的。
当我们今天听到神这样去启示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神的这样子启示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生命改变，继续朝着神的计划里面改变过来，
生命去改变，朝着神的计划里面去改变过来。
我们同心去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在生命的上面带领我们，让我们踏入福音的最大的门径，让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领受主的拯救，赦去我们的罪。主要我们透过这样领受了你的大恩大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就需要更加继续的回应这份的大恩大爱。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生命继续的在你里面成长，献上最好的，成为最馨香的祭，活的祭，圣洁的祭，是你所喜悦的祭，然后我们更领受了解主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父神的差遣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主。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求主你让我们心意更新改变，最后我们更加的了解你的心意，服侍你，成长，在永恒当中与你同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